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下面是这个时段的新闻。1000多名埃及民众由于不满法院对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屠杀反政府示威人士作出无罪宣判而举行抗议，警察对抗议者使用催泪瓦斯和水炮。星期六，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在法庭内欢呼鼓舞，但场外民众则要进行报复，要求司法公正。穆巴拉克的儿子和其他同案被告亲吻了穆巴拉克的额头，当时他正在竖着的担架上听取判决。法庭同时撤销了对穆巴拉克腐败的指控，但他将继续在监狱医院服刑，因为他此前被判犯有贪污罪，刑期3年。2012年，穆巴拉克曾因被控1年前谋杀239名反政府抗议者而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上级法庭在审理上诉时推翻了这一裁决，并下令重新审判。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参观了土耳其17世纪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也就是蓝色清真寺。当伊斯坦布尔的总穆夫提亚兰祈祷时，教宗方济各与他并肩站立，并紧握双手低下头。这是教宗对土耳其为期3天访问的第二天。随后，教宗参观了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主要的拜占庭式的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在美国，穆苏里州的一场街头对峙后枪杀了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威尔逊辞职。与此同时，福格森事件激起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威尔逊的律师星期六说，威尔逊从福格森警察局的辞职立即生效。威尔逊自8月在圣路易斯市郊福格森开枪打死18岁的布朗以后，一直在休行政假。圣路易斯报刊登了威尔逊的辞职信，他写道，他被告知如果继续留任，将有可能对他的同事和福格森镇居民造成危险。他说希望他的辞职能够让社区伤痛得以愈合。与此同时，在一个大陪审团宣布免于起诉威尔逊的裁定以后，各地爆发抗议活动。一批示威者从福格森镇出发，游行前往密苏里州州府杰弗逊市，游行将历时7天，行程193公里。这个被称作正义之旅的抗议行动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组织的。土耳其说，库尔德人声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土耳其一侧攻击边界攻击叙利亚城市科巴尼，这是一个谎言。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办公室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安全部队沿边界采取了所有必要的防范措施。据台湾几家媒体报道说，马英九总统可能星期三辞去身兼的国民党主席一职，为星期六国民党在9合1选举中的历史惨败负责。报道说，身兼国民党副主席的台北市郝龙斌表示，也要为选举负责，星期六晚已向马英九口头请辞，今天正式辞任。此前，马英九已经批准行政院长江宜桦和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权辞职。在这次22个县市选举当中，国民党只赢得了6个县市，失去了8个，而民进党一举拿下了13个县市。在香港方面，香港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星期六警告说，雨伞运动是世代之争，反映年轻人不甘接受现实，持续的抗争会让未来2年无法管制，但长远来讲是好事。若经历大的冲突及不稳后，中央可能会容许香港更多一些的自由。他还表示，目前社会矛盾和张力大，政府不断用武力解决问题。最近民调显示，有80-90%年轻人反对政府，这是严重的问题。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这个星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2周年，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执政满2年习近平做得怎样，未来8年他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3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习近平的政绩。2年前的18大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上任2年来，他的执政路线逐渐清晰，对内巩固个人权力，掀起反腐风暴，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外展开强势外交，提出亚太梦的构想，展示对抗西方和主导世界事务的雄心。对他的作为，中国官媒有中国新设计师、习氏风格、习氏新常态等赞美，而西方一些媒体则有习皇帝之暗讽。那么习近平执政这2年如何改变了中国，他的治国理念和执政路线，其核心和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要点评他2年来的这个政绩呢，我们必须对照他上任前的中国和今天中国的这个形势。那么您认为习近平上任2年来是否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开了新局，是建立了这个所谓习氏新常态，请您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好吗，高文谦先生。
好，习近平上台后呢，他的执政风格呢和胡锦涛呢迥然不同，他大刀阔斧，这个在2条战线作战，一手呢是铁腕维持一党天下，绝不容许动摇红色江山，另一手是大力反腐，试图挽回民心。那么究竟是这种做法是像官方说的开了新局呢，还是穿新鞋走老路，重蹈毛的覆辙，时间呢将会判明，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王康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这个习近平执政2年肯定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胡锦涛、江泽民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甚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告终了。中国肯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这本历史的十字路口。
嗯，好，陈伯公先生。
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习近平上台啊也点了3把火：集权、反腐、摆脱老人政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他跟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算是开创了新的局面。但是跟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还不算。
嗯，好的。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从这个习近平的具体的政绩来谈一下。那么首先，当然大家提到习近平上任以后最大的政绩呢，莫过于反腐，而且在民间呢为他赢得了民心。但是也有外界一些批评认为他反腐也存在一些弱点。那么您对他的反腐的这个政绩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反腐呢是为了救党，但是他的最大的软肋呢就在于呢一党天下呢正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因此他就陷入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中。反腐的话会动摇党的根基，不反腐的话呢，党会亡得更快。所以呢，前一段呢，实际上呢，他在这困境中呢，他这个反腐的话呢，打大老虎呢已经踢到铁板，现在呢，转而呢打苍蝇。实际上呢，共产党的腐败呢已经深入骨髓。那么可以有2个例子，第一的话呢，就是最近披露的。这个徐才厚，他这个所谓两个就是呢，小官呢是巨贪，哎，大官更贪。那么呢，第一个是徐才厚呢，他这个从他家里面，就前两天爆出来的料说呢，这个从他家里面光这个超出那个外币就有1吨重。还有一个是北戴河供水公司的马某，那么一个小小的经理，从他家里面就超出1.2亿的这个赃款，哎，还有黄金。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情况是体制不改变，粪坑不除，党内掌握大小权力的腐败分子呢，就会如蝇啄臭。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纵有这3头6臂啊，也没办法打得干净。
嗯。
那么前一段的话呢，北平的话呢，就是不是北京那个热播这个《北平无战事》呢，讲的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铩羽而归。那么，这个习近平呢，现在是面临着蒋经国同样的处境。
嗯，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么在民间哈，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提出一个中国梦的说法，来增加这个民间民众和这个国家民族的这个凝聚力。那么你觉得从内政外交来看，这个所谓中国梦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
所谓十九世纪是英国梦，二十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呢，那么就是属于中国了。这个中国梦是这么一个形象的说法。这个中国梦的实质和核心的理念应该是这样的，客观的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然后建设一个强大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东亚的盟主，进而挑战甚至改变世界的结构和秩序，重新成为中央之国。那么这里有两个极端形态有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第一，就是它成为一个以宪政民主为取向的，以绝大多数的国家的这么一个国家政体为目标的这么一个中国梦，那肯定是人类的福音。它和西方的和美国的所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的冲突都会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相反，它是用一种要建立一个重新建立一个大的帝国。就中国古代帝国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复辟，也是共产主义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共产主义的一个现代变种。如果按照这种理念、这种本质去发展的话，那么势必在国内要和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现代价值的这么一个追求要发生冲突，在国外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这个强烈的冲突。那么这种梦肯定是一个噩梦。它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中国在这个选择过程里边像前苏联一样分崩离析、亡党亡国；另外就是和全人类共同毁灭。不管怎么说，这个走下去，这个梦都是噩梦，它不是中国的美梦。
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这个左右路线之争哈。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很多分析人士觉得呢，他是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摇摆不定。那么提出深化改革有邓小平的影子，那么参观毛泽东故居啦，举行文艺座谈会等等，又让人联想到毛泽东。那么习近平上任之后，他的这个路线到底是怎么样的？更倾向于邓还是毛？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觉得无法定论哈。那么陈伯虹，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首先去了深圳莲花山，去邓小平铜像前祭拜，而且要求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四个官员也陪同他呢去了里。这个给人的感觉呢，他是要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他的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说法。另外呢，他又去毛泽东的故居三次韶山去参拜，另外呢也举行了毛泽东所谓诞辰120周年这么一个大的活动。那么给人感觉呢，他要走毛的路线，说一毛一邓。实际上这个在中国南方哈，这个矛盾就矛盾，这是一回事儿，就自相矛盾啊。在南方很多省份读成矛盾，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的事情是一个矛盾，就矛和盾。胡来是不行的，照这样下去将来怎么办？再胡来习惯了，这一串话呢，就把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串起来了，就中国的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习近平这个走法呢，很明显自相矛盾，因为他说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泽东的否定，尤其是毛泽东政治路线、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否定。如果不否定，改革就没有意义了。如果用他这个话说下去，我们也可以说不能用后50年否定前50年，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否定中华民国，那你的共产革命就没有意义了。你还可以说不能用这100年否定前100年，也就是说你不能否定晚清那个时候末年的改革，那么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都可能没有意义了。说在这样一个说法的情况下，就把后人走的路都否定了。当然我们说共产革命有可能是被否定的，但是习近平这个说法本身否定了自己，说他呈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就是他在政治上是学的走的毛泽东政治路线，经济上走的邓小平的这么一个经济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很多地方是不兼容的。
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呢，执政的套路呢，可以说是毛学为体，邓学为用。所谓毛学呢，就是坚持一党体制，所谓邓学呢，就是要搞中国特色，也就是搞这个半管制半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现在的话呢，是毛邓并举，在政治上举毛旗，在经济上举邓旗，两手交互使用。
王康先生，我想请您分析，就是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任之初哈，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包括外国的媒体都认为呢，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会对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呢 有很深刻的反思。那么很多人还期望就是他在一旦巩固权力之后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有所开放，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些希望都落空了。你觉得外界误读习近平造成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种解读啊是来自一种人性论，就是少年得志大不幸，但是少年不幸啊他也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后果，有些人变成就是逆来顺受循规蹈矩，完全成为顺民，有些人呢就是一切逆反，另外一种人就是把少年时代的不幸和磨难变成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政治资本，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一套。那么习显然是后面一种人。这个习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人会变的，最大的使人变化的是权力，极大的权力是极大的改变人性。最根本的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知识界很多人有天真愿望的希望这个习近平的少年时代的不幸，然后呢导致他执政之后能够产生相应的效果出来而落空了。最根本的是我觉得现在实际统治的中国的太子党集团，他们已经对中国长期的观察思考得出了基本的判断和总的一个国家战略。任何人执政包括习近平在内必须根据这个隐蔽而强有力的这种力量来行事，否则他一天也待不下去。这个是形势比人强，这种也是一种深刻的一种人性。
好，破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一直觉得习近平呢，他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而且经历非常的丰富，那么下过乡，而且做过这个什么工农兵学员等等，他的人生轨迹代表了那一代很多中国人的这个人生轨迹。那么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说法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呢，很多时候在经历中造成的。习近平的人生啊，可以说非常复杂，大起大落。那么他是红二代，是太子党。但是呢，由于他父亲呢被受毛泽东迫害，那么全家遭殃，结果他被打入社会底层，那么查个乡当个知青，当知青呢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说这个什么挑200里重担，走100里山路啊，这种吃苦耐劳今天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他后来这个又当了这个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去，那么算走后门上去了，干部子弟。那工农兵学员又混了一套这个假学历，那么后来这个是这个作为第三地队培养，这个培养呢就有一种八旗子弟啊这种骄横，今天他这个傲慢也看得出来。另外还重要的也是他少年的人生，他13岁的时候，因为他父亲被打倒，他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结果呢被关在党校的一个房子里。他跟着一批大人一起，有一个杨平老人回忆啊，说他跟一批大人一起接受批斗。习近平只有13岁，挂了个大铁牌子和那个高帽子，由于这个帽子和铁牌子太重，他不得不用手扶着。然后开批斗大会的时候，他跟其他几个成年人站在一起被批斗，而他的母亲齐心，人家喊打倒习近平，他的母亲在台下也举手喊打倒习近平。结果习近平被关的期间呢，有一天呢他就跑回来了，一个大雨天跑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就问他你怎么回来的，他说我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户回来的。然后他母亲没说话，他就说妈妈我饿了。结果他母亲不仅没有给他做饭吃，而是冒着大雨出去告发习近平跑回来了。结果习近平大哭一场，跑到那个走了，冒着雨夜去了那个颐和园，躺在一个工人收留了他，躺了一晚上。第二天被关进了少管所，一关就是3年。所以这个经历给他的两个感觉，一个是他能够吃得苦受得罪，再一个他母亲六亲不认所谓的党性对他深刻的影响。所以后来之后他并没有跟他母亲去疏远，他还觉得他母亲这一套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塑造，所以他就在这个所谓忠于这个党性啊、党的组织、党的原则这一套上呢，就体现在他的身上。包括他父亲尽管是迫害，出来之后还谆谆地教诲他啊，怎么要忠于党、忠于五彩这些事业。我想习近平的骨子里啊，整个就是共产党。当然，文革的遗风啊，太子党的那一套啊，这个知青的一种土作风啊，土包子，包括到墨西哥去说什么啊，你们吃饱了没事干，这些话都是一个深重的时代烙印。这一切造就了今天的习近平。
好，高文金先生，
补充一点，
哎，请讲。
那个，我觉得的话呢，外界误判习近平啊，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误读了习近平呢对毛的这种真实情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觉得这个习仲勋文革挨整啊，那么习近平受了株连，因此对毛有怨恨，其实是大错特错。其实毛对习家呢是恩大于怨。毛是习近平的救命恩人，当年红军长征到陕北，一到陕北就把习近平就给救了。 把这个习仲勋就给救了。救了之后的话呢，当然毛后来呢又整了这个习仲勋，那么主要是为了这个反击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那么整西北山头，那么习仲勋呢成为这个池鱼之殃。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习近平呢后来呢对毛的话呢是三上韶山，讲了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有今天的我？这是他的真实情感。
好，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摒弃了这个江湖时代的这个集体领导制，不断地集中他的权力，成为了兼职最多的领导人。那么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做？是形势所迫呢，还是个人野心？请你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觉得这二者哈兼而有之，形势所迫，个人有心。形势所迫，我们都知道他在上任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第五代领导人接班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那这种权力斗争的暗潮汹涌啊，是完全超乎外界的想象的。就是中共这个集体这个接班制啊，发生了一个怀疑，可以说产生了一个权威动摇。就是啊，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这么一干人，要对他发动政变，要取而代之，甚至储备了这个军火、私家的弹药等等。而且是这个有政界的、军方的、整个情报系统的一个联手，从地方到中央的，说这个震撼了中南海，对习近平也是一个震撼。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是一个权力保卫战，这个形势所逼，他必须去啊集中他的权力。但另外一个点也是个人野心，怎么说呢？因为胡温时代，人们解读胡温时代的弊端呢、啊，并非是集权，胡温时代的弊端是没有实行政治改革，经济连上五个台阶，但是政治上一成不变，是很多人对胡温时代的深恶痛绝。他本来期望习近平上台之后能够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但是没有想到习近平啊，把这个反而是走集权的道路。就胡温时代还提了一个说法叫党内民主，那么当时有个逻辑说，从党内民主出发，然后过渡到党外民主，好的全国民主，有这么一个思维逻辑。但是习近平上来等于中断了这个逻辑，就把党内民主都终结了，就重新回到矛盾一言九鼎的时代。实际上这个不要说在中国现在，在中国党内是个背反。
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我能说我觉得呢有三点原因。第一是时势造英雄，习近平之所以现在能够大权在握，实际上是源于中共高层对这个形势这个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认为的话呢各种矛盾积累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可能全面爆发，而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的模式不足以应付这种局面，因此的话呢就是授权习近平，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胡锦涛呢一退到底，而江泽民这些老人呢已经是锚地之年，这个心有余，干政心有余力不足。第三点呢跟习近平的个性有关，他性格内敛，绵里藏针，等于是蒙过了江泽民、曾庆红，那么他一旦权在手，那么就放手抓权，这个携着红二代的优势，这个毫不含糊，这是这么三点原因，我认为。
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啊，大大加强对于意识形态和言论的这控制，对意见人士的打击非常的无情。那么这是他招致很多就是尤其是外界的这个批评的原因。你觉得他这样做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对中国这个长远的后果是什么？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非常值得警惕的动向。这个邓小平呢，南巡讲话的时候，他说不要争论，他是要避免他的改革开放最后遭到否定和失败。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为共产党的这个守夜人，作为这权贵集团的这个代理人，他们只能沿袭邓的这个老路。他们实际上一直走的是意识形态的淡化。胡锦涛还说出来要搞和谐社会，这样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一定的空间。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什么要在意识形态要强化意识形态，要打击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的知识界？这个不是他本人和中国知识界有深仇大恨，这是形势使然。更说的直白一点，这是有新的任务、新的形势、新的目标了。这个新的目标说到底就是要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么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重新回到毛的时代，然后把毛的这个政治遗产结合起来，完成一个新的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命，所谓的伟大的使命。在这个伟大的使命下，必须前置思想，必须思想一律，这不是他个人的好恶问题。这个那么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后果，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推理，那么中国出现新的一种反右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甚至新的一场文革来的话，都不是天方夜谭的。毛泽东当年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说起来完全是一个天方夜谭，但是现在看起来，你只要回到毛的路线，那么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就是不可避免的。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
关于这个意识形态的控紧啊，我觉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党机器非常重要。他们知道这个8000万党员非常厉害，只要掌握了党啊，你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党指挥枪，你掌握了党，也掌握了军权。说邓小平时代呢，虽然啊，他改变了毛泽东政治路线，但没有改变毛泽东组织路线。邓小平知道毛泽东那套组织路线是非常管用的。说邓小平一手是掌党权，一手掌军权，他觉得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权啊，他就能够一言九鼎，为所欲为，贯彻自己的意志。习近平同样意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尽管他想走他自己的路，做一些事情，但他深深意识到，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不是去走向人民，而是把党抓在手上，怎么把这个党机器抓在手上，同时把军权抓在手上。然后如果他要集中意志，这个那个完全能够由自己说了算，由自己能够拍板，他才觉得他能够是真正在执政。说这一套思维实际上是成就的，他们从来就习近平从来没有越过体制去思考问题，就不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套运作国家的方式，就说依靠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这个找民心啊，找民意的方式来执政。
嗯，
他基本上是从内向外找。
好，高文经验，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这样子做呢，是充分的凸显他这个对这个舆论失控、意识形态失控、高校阵地失控的一种焦虑。那么实际上，他采取这种禁锢言论的这种做法呢，后果是非常之可怕的。连毛泽东、邓小平都知道这一点。毛泽东当年讲，天塌，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那么现在的话呢，习近平这样的搞法呢，实际上正是导致这么一个结果：报纸越干净，实际上社会越肮脏；新闻越和谐，实际上呢，现实的话呢越丑陋。哎，那么呢，实际上这个民众对这个反弹非常大。最近网上呢流传了这么一个段子，叫做三代庸医。哎，那么实际上是借着讽刺北韩呢。来的话呢，讽刺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他就说呀，第一代啊是头痛医脚，头痛医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二代呢是头痛医脸，脚痛也医脸，因为面子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三代呢是头痛捂嘴，脚痛也捂嘴。而且这个段子最后说，我们说的是北朝鲜禁止联系中国。
好，不管怎么说，刚才高文天先生提到民间有一些批评，但是我们都知道，尽管习近平加强社会控制，打击不同的声音，但是习近平在民间的声望其实是相当高的，尤其是相较于胡温时代。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民望那么高，原因是什么？就是他的执政理念和他的作风里面有哪些东西迎合了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
习近平的所谓的名望主要来自他的这个反腐，他的强势的执政，这种风格，以及他的对外的强硬这个态度，这个可以很轻易地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么中国的民众就是民族主义的载体。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名望啊，是值得分析和批判的。在中国谁都知道没有真正的民意，没有真正的民意调查机构。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所谓的民意，这个民意常常是集权主义统治者的一种结果。你比如我新来的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他们俩现在都双双在牢，但是呢他们在重庆的名望一直居高不下。这个只能说明很可悲的一种情况，因为愚昧，因为思想前置，因为信息的不流通，因为自私，所以中国的民众所谓的名望啊，他没有真正的是接近一种真理和一种正义。他们根本不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是什么样的人物。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名望，因为中共从来不提供一个公开辩论的这么一个空间。如果把监狱里边的刘晓波、朴志强或者是许志勇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机会，一个场合， 在中央电视台，在一个公开的机构，公开的和这些党国的权贵辩论，他们的名望未必要比习近平要低。
好，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现在声望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刚才王康先生呢也提到，第一个就是大力反腐，这个赢得了这个民心。第二个呢，他在政治上非常善于包装，做这个亲民秀。哎，他上台以后呢，说了很多这个，就放了很多那个，说了很多大话、空话。现在看起来的话呢，他实际上做的恰恰是否定他自己曾经所那个说过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他的话呢，就是现在他这个蜜月期啊，已经过了。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威望的话，已经在开始那个跌落。哎，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辽宁日报最近的这个所谓派特务那个卧底的这件事情，网络上是一片声讨之声。哎，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什么的话呢？你说的话呢，依法治国，你说把这个权力啊关进笼子，实际上把敢言之士都关进笼子去了，人家还怎么能够得相信你？特别是最近以来啊，我觉得习近平有点走火入魔，连出昏招啊。你譬如说这个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捧周小平，还有这个砸锅论，所有这些说法的话呢，实际上呢，把他好不容易通过反腐积累的一点这个威望呢，挥霍的差不多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旗下的很臭啊，难怪当年习近平这个跟这个聂卫平那个拜他学围棋的时候，聂卫平不愿意教他，怕他给他丢脸。
嗯，好，破功。
对，这个我们的确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在国际上对习近平的评价一般，甚至不怎么样，但中国国内呢，确实这个名望很高，说支持率很高，这个我们也听到这些说法。那么我想这一点呢，是习近平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他知道这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这是一个封建王朝。所以说人治的社会有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这个被奴化的很重，那么他们叛青天的思想很重，也就是如果你高官拿来反腐，他就说你是个青天。薄熙来在重庆反腐被称为薄青天，那习近平在北京反腐被称为习青天。那么这种青天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一个奴化思想，他不知道用制度来反腐啊更有效，而以为是由个人来反腐啊是有魄力。另外那一点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习青天这个思想延续下去呢，这个他对老百姓呢就是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忽悠。那么过去有一个传说嘛，说这个毛泽东时代有个东方红的唱法，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这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但邓小平时代四川人编了另外一段，叫做西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矮驼，他为自己谋幸福，他叫人民各顾各。那么现在习近平出来了，又有这么一个段子，说这个北方灰太阳低，中国出了个习皇帝，他为红二代谋幸福，他叫人民听他吹。说他很多东西是叫人民听他吹，加上在网络上也善于包装，利用新的一个语言，说这两者加起来还是一种人治的思维，实际上是整个是在忽悠老百姓。
嗯，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外交方面。那么王康先生，你觉得习近平的外交思路，刚才您在这个中国梦的时候提到一点点，那么请你更详细的说，就是说他的思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国际社会经常把他和普京相提并论，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众所周知啊，中国和俄国和前苏联这个曾经结盟，是这种牢不可破的这种关系，让他中国深受其害。毛泽东可以说他犯的最大的错误，从1949年朝觐莫斯科为斯大林庆祝70寿辰就开始了。毛一辈子都不仅没有摆脱苏联的阴影，而且在斯大林的模式走得更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但是一直到他死也没有摆脱。一直到现在，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和苏联的当时的宪法和党章，那么其中的相似性就让人惊讶了。这个中俄之间结盟，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吃亏的永远是中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俄国要成为事业性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的帝国，这是它的传统。因为俄国它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没有现代整个一个商业整个的市场经济这一套东西，它更没有一个宪政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它能够成为中国的只能是它的大帝国的这种思维。所以中国在跟俄国之间不能有任何的结盟关系。邓小平曾经说过啊，在20世纪危害中国最严重的 除了日本就是俄国。现在看起来俄国比远远超过日本的，所以习近平要和普京这个普京跟习近平要套近乎，那是芝麻到之心，那是路人皆知了。他就是要实现所谓在帝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大俄罗斯帝国这个愿望，这个本来就是玩火。中国和俄国当然应该保持基本的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千万不要结盟。尤其是我要指出来，这个习近平曾经说过，好像普京也说过，明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70周年，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要共同来纪念在莫斯科。我就真是想不通，谁都知道前苏联在中国抗战里面可是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的那个雅尔塔秘密协定，那是把中国的抗战危害的太严重了。怎么就忘记了这一点？如果一定要庆祝要纪念二战和中国的抗战，那最好的对象和伙伴当然是美国了。
好，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呢，中国官媒和这个民间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特别的高涨啊，尤其这种反美仇日亲俄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在有意鼓励这种情绪呢？危险性又在哪里？
我觉得呢，现在没有证据说呢，习近平在有能的操弄这种民族情绪，但是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无疑在上面添了一把火。那么刚才王康先生那也提到，实际上呢，中俄两国呢，现在习近平跟这个普京的打得火热呀，这个甚至于这次在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中呢，专门把这个普京请到钓鱼台私人宴会，这是所有这个参加 APEC 的这个贵宾呢所没有的。这样做的危险性在哪儿呢？就是重蹈当年毛泽东一边倒的这种路线，这种历史错误。而这种历史错误的话呢，对中国的影响呢将是深远的。
好，高文陈伯鸿先生。
这个刚才那个私人宴会啊，实际上我倒觉得是习近平不是请普京，是请那个奥巴马啊，这个是反映了他的一个人格分裂。又银台夜宴啊，是跟奥巴马而不是跟普京。中南海散步也是跟那个奥巴马，不是跟普京。对，他可能有别的宴会。
不是宴会是在那个钓鱼台。
好的，好的，是另外一个宴会。好的，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哈，在集权社会从来就是一把利器，而且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不管是当年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是纳粹德国，后来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都是打民族主义的招牌。在中国，今天毫不例外。也就是说，只要拿出爱国两字，就是政治正确；只要拿出民族主义，就是政治正确。于此，只要批评政府，那就是不爱国。说政府用这个东西可以控制舆论，就是说排除干扰。只要你跟我一致的，我都认为你是爱国的，给你贴个爱国标签。像香港问题上，那么拥护北京的叫做爱国，爱国爱港。那么反过来给中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那就是不爱国不爱港，给你扣一个帽子。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在专制条件下是非常容易啊，就是拿来忽悠的一个利器。但是在民主社会，我们知道爱国有不同的方式。你正面的称赞国家是一种爱国，你批评政府也是一种爱国，那是一种深刻的爱国。就是不想让政府来耽误这个国家，那是一种爱国。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恰恰用这种民族主义啊，所谓的爱国主义啊，把整个舆论给颠倒了。说人人呢是谈这个东西啊色变，一谈爱国谈卖国就色变，人人都避之又恐不及。在香港有些民主派，像陈方安生、李柱铭出去访问一次，居然回来被说成是这个卖国者、叛国者，手上没有一寸土地，也没有一分钱。出去走一趟为香港人民说话就被扣成这个卖国的帽子。说中共觉得这套非常有用，说习近平上来之后的确是把这一套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好的，有关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的政绩呢，我们就点评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习近平未来几年的挑战又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将在2022年任满换届交出权力， 未来八年，他是否敢于进一步触动利益集团，改革体制，是否能够让中国经济这列减速的火车平稳向前，不致脱轨，是否能够面对国际社会的疑虑，推动中国在世界发挥更多的正能量，都是他面临的难题。那么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才干和担当来应对这些挑战？在中国的道路选择上，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胆略来超越矛盾，打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新一代的政治巨人？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所谓的这个中国梦，最近在这个 APEC 呢更提出所谓亚太梦，格局呢似乎是越来越大。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有这个强盛中国和建立这个雄图霸业的这个历史使命感。那么你对他这些说法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确实是具有前任所没有的历史感和大眼光呢，还是说就是说这些话只是来忽悠一下大家而已？你的看法是什么？
呀，我觉得习近平呢上台呢这个好话说了一箩筐，其中的话叫做实干兴邦啊，空谈误国，这句话曾经广泛的得到人们的喝彩，但是他的两年后的所作所为呢恰恰证明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忽悠。所以我觉得他中国梦呢是在忽悠中国老百姓，亚太梦呢是在忽悠国际社会。习近平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呢是他昧于大势，缺少一种历史感和这个大视野的眼光。那么他呢基本上呢他还是活在这个矛盾的这个阴影里面，这个他可以说是还是一个对矛盾的这个奶呀、还没有断了奶的孩子，还没有确立自己的这么一种时代，他缺少一种勇气。
嗯，好，王科学，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具有时代大眼光的人？
我觉得我不禁赞成老高的意见，我觉得习肯定是一个世界大眼光的人。那个眼光之大，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的这个猜测的范围。习近平两年以来所谓的术业在攻，所谓的事必躬亲，所谓的励精图治，确实从某个方面说，所有的方面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断断不要低估了就是习这帮太子党们的他们的这种人生的理想，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眼光。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四年半的时间了，让人已经耳目一新了。如果不是王立军这个偶发事变，那么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重庆事件的爆发，薄熙来现在到了北京去和习在一起，这些太子党们那真是够风光的了。他们不是平庸的人，他们不是像江泽民那个和胡锦涛那种守夜人，那种看门人，那种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是要把他们父辈的事业，就是毛泽东的事业要继续进行下去。我觉得我们宁愿把他们估计的高一点，而不要把他们看得太低了。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
这个关于习近平是否有历史眼光，我想这次瀛台夜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个中南海的瀛台，就是皇帝曾经待过的地方呢，在这个宴请那个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人的感觉呢，他好像是一个帝王的姿态，在宴请另一国国君，把酒这个论天下。你使人联想到三国时代啊，这个曹操跟刘备这个煮酒论英雄，就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或者是刘备和孙权呢、并马于北固山指点江山，颇有一番那个帝王的豪气，的确是个习皇帝。但是当这个习皇帝在谈历史的时候呢，却有些失误。比如他谈到这个清朝，他当年清朝皇帝在这里办公，这个制定收复台湾的方略，实际上这个清朝已经满清皇帝已经说了，他说我是这个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非中原之人。那么也就是满清实际上灭亡了中国，最后也吞并了台湾，使中国大陆的势力啊基本上第一次染指台湾，让郑成功是被迫退到台湾。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后来又讲了，他光绪皇帝搞百日维新失败了，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是不是在暗示说我习近平不能搞政改？如果我搞宪政改革，可能跟光绪皇帝一样，可能被政治老人啊或者是保守派给关在这里。但是当时奥巴马非常聪明的接了一句话，说改革就是这样，肯定有困难，但是改革只要勇往直前，就是利用光绪皇帝这句话说，就虽然光绪皇帝失败了，但是后继的改革者应该继续去改革。说习近平在论历史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相反的一个观点在论述，而且把这个满清跟中华这个关系没分清楚，也就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习近平的祖先是亡国奴，习近平对这点并不知道，也就是说习近平历史书啊知识非常少，读得不多， 那么至于是不是他有四家大，我认为中国梦很抽象，亚太梦很空洞。因为习近平在国内的确得人心，暂时得人心，但在国际上很反感，因为你跟周围的关系搞得非常僵，中国的周边的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个不可能是两立的。你一方面跟人家的关系很紧张，另一方面又说你跟别人很友好，这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他必须先硬后软，先把周围的关系都搞紧张了，现在又开始放软了，从越南、从日本、从周围的海域开始撤退了。所以这种世界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大眼光。
高文天先生，
我能回应一下王康吧？
请讲。
那个，我觉得话呢，习近平不能说呢没有雄心，就所谓红二代的这种雄图大志。因为他们的话呢，这一代人的话呢，他们毛的思想呢融化在血液里面。当时毛有一句非常的名言，叫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啊，将亲手参加埋登帝国主义战斗，任重而道远。所以呢，这个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但是问题是呢，他昧于大势，他脱离时代，违背潮流，违背民心。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抛开那些包装之后呢，最后只有四个字，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就是救党保权，而这一点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注定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王康先生，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刚才就是像高鹏先生说的，走出这个救党保权的思路，建立自己的这个理论基础，来开拓中国的这个新时代，你觉得有没有这些？
习近平本人访问德国、法国时候，隶属欧洲那些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哲学家，到了俄国，他又隶属俄国十九世纪的一些天才诗人、作家们哈，不管怎么样，这个比胡锦涛好像近了一步。就他个人的读书的这个知识结构，他的这个对世界文明的基本的了解，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在他的整个的他和他的班子们的所谓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这个宣传上，完全看不见所谓的文艺复兴启蛙运动现代文明的那些蛛丝马迹的。相反的，就是刚才高先生所说的呀，他是一个保全什么旧党保全的非常陈旧的那种思想，那种思想实际上是个封建时代的，就是祖宗之法不得变，先王之道不能更，这个是没有出息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习近平比较热衷的就是所谓的又最不擅长的，恰恰是所谓的要打造新的意识形态。这个打造新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非常狂妄的，反正也无聊的一个说法。文化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自然而然的自发产生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里面积累起来慢慢总结出来的，不是一个天才、一个巨人、一个领袖从外面打造一个什么东西，像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像邓小平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不搞这个东西，他淡化意识形态。那么中国这个意识形态如果一定要做，那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全世界所共同走的那个宪政民主的道路和它的基本的价值体系，往这个道路走就是海阔天空，就是新天新地。如果一定要走毛的那个路，那肯定是死路一条，走大帝国的路也绝对死路一条。不管是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的日本都是这样的，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本民族是最优越的民族，要么就是苏联前苏联的所谓的阶级优越。不管哪一条，毛没超过这些东西，那都是死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高文倩先生的说法，他们的格局是现在历史的旧的历史的框架当中没有什么新东西。
好，那么陈伯空，你怎么评价习近平在理论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窘境？
我觉得呢，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啊，其实理论在弱化。因为邓小平时代他基本上没有，虽然现在叫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邓小平自己说他没有理论，他实际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说这就证明他就自己否定了自己有理论，没理论。说毛泽东的确有一套的理论，军事有他的军事上的理论，政治上有他政治上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那一套理论。但是这个习近平是学毛学邓学的什么呢？不是学他们的理论，习近平啊是方法论，他是对毛泽东、邓小平那一套方法吃得透，理会很深。你举例来讲，他成立这个小组，当了很多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学来的，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就喜欢搞小组，什么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什么中央文革小组，以小管大，以一当十， 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来决策全国的事情，这是毛泽东的发明。虽然叫小组组长，那可是比这个总书记还大。说是这个习近平学了这一套，把权力集中过来了，就是排除了别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的参与。另外呢，习近平还从邓小平那学了一套。邓小平为了抓金权，搞了一个中越战争，结果是打的这个双方啊，这个死伤整齐啊，血流成渠，最后是铩羽而归。但是他把军权掌握了，这个以年轻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掌握了军权。习近平今天掌握军权，同样这一招，跟日本去斗，跟这个越南去斗，跟菲律宾去斗，斗到一定时候，军权到了自己手上，调兵遣将，最后收兵了，软化了，跟这些国家讲和了。说这些可以看出啊，习近平在主要是在学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说习近平如果是仅仅是在方法上效法毛、思法邓，他无法超越毛、超越邓，也就是说无法从理论上打造自己的历史地位。而一个政治家没有理论做基础，说没有里根经济学，没有奥巴马这些经济学的话，这个政治家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
好，高文天，在这一个问题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现在的话呢，这刚才我也说了，习近平呢确实是有雄心，但是呢，我看呢，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什么能够采取一个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这么一种重大举措，有点呢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我就补充这么多。
王克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等等，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媒体啊，主流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慢慢有这个个人威望、个人崇拜的这种趋势哈，那么你觉得这种趋势是不是一种值得担忧的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纽约时报》居然把习近平画成皇帝，这当然是美式的幽默。但是这个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啊，已经表现得够充分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当然给他们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让他们得到万古骂名。这个。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不是他自己愿意登出来，他自己当然也有这个强烈的抑郁，但主要是一种形势所然。刚才我已经简单说过了，就是一种新的形势、新的使命、新的目标、新的战略要实现。这个是整个统治中国的这些太子党集团多年以来所思考的要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习近平真的成了又一代的集权者啊，这个独裁者，那么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会激起又一轮新的这个权力斗争，那肯定是，而且腥风血雨，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这种衰退甚至崩溃。第二就是他本人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肯定不是这个毛那个时代。毛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几乎没有人。想把他怎么样？除了这个林彪父子之外，那么在这个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个人乃至他的家庭都面临很大的危险性。第三，如果他真是成了一代统治者，这个独裁者的话，那么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堪忧。一旦他做出了这个决策，这种决策一般来说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那么就难以挽回。第四，更可悲的是。如果中国又带来一个毛式的一个大独裁者的话，那说明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不配享有独立精神，不配完成他自己的现代转型，他不是一个文明的高贵的民族。
好，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按照这个中共的规定啊，习近平要在2022年呢这个任满换届交出这个权力，那么你觉得他未来几年在政治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习近平现在已经被推上历史舞台，他呢，今后的，但是呢，至今呢还活在毛邓的阴影里面。我觉得他今后八年，他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是他自己。他需要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准备如何在历史上给自己定位？那么呢，是超越毛邓，啊，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还是呢像胡锦涛、江泽民这些人？啊，甘于做一个历史的匆匆过客，这个问题呢，首先是他自己内心要回答。那么如果说他只有抛弃一党之私，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出发，抛弃一党之私，启动政治改革，还政于民的话，他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超越毛邓，开创自己的时代；否则就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啊，近年来，那么而且大家觉得未来几年这个经济放慢甚至停滞的这个势头是难以停滞。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习近平在经济领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就是说，经济的好坏对于他的这个统治能力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嗯，
习近平上任啊，从经济上来看，可以说流年不利，因为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啊，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制造了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到江泽民时代是坐享其成，就达到了所谓两个翻两番啊这么一个硬指标。结果胡锦涛时代呢，有一个五个上五个万亿台阶，五个十万亿台阶，连上五个十万亿台阶，从十万亿到五十万亿，中国经济产值自然膨胀。说胡温时代自诩啊是文景之治，认为是无为而治。说胡锦涛认为自己可以睡午觉，天下经济就在增长。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这个房市崩盘了。而在以前讲房市崩盘是始终没崩盘。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经济放缓了，还有一个外资撤退了，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需啊没起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习近平在经济上是面临一个考验。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十年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不增长或者负增长将对政权构成严重的挑战。但是习近平现在显然不在乎这个，因为他现在的方向转移了，他经济上我们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搞国际经济，比如说他跟韩国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跟澳大利亚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试图用国际经济啊来拯救自己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的人口又是摆在那里，中国的市场又是摆在那里，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这个基础基数摆在那里，说他不怕。他现在是另一种有补锅法，就后黑学上有个法叫补锅法，补锅大法。那当时毛泽东呢是破坏经济，邓小平是啊挽救经济，这是一种补锅法。那么现在习近平干的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造成了个腐败，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结果他现在补锅就是去清腐败，尤其是他这个清腐还不是达到周永康、徐才厚，这个不是一个指标，真正的指标是所谓的八项规定，就出来之后搞得军队不敢喝酒了啊，这个干部不敢吃饭了，这个官员不党员不敢去泡脚了，很多时候高档消费不敢上去了，这对经济本来是个伤害。他之所以不怕，他就认为他另辟蹊径能够赢得民心。至于经济，他现在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那么经济对他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要看经济增长减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如果经济增长减速了3%，甚至零增长，比美国的增长还低，我看这个政权就要出问题了。
嗯，好，我们最后再回到外交方面。王康燕，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习近平他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跟世界合流，走宪政的道路；另一条就是另起炉灶，走一条自己这个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大帝国的这个路。那么这次在 APEC 亚太经合会议上，他提出这个亚太梦的这个构想。那么很多海外我看中文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就是说好像能够看出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那么您是不是看到这种愿景？未来八年，
中国人因为爱面子，中国人做这种表面文章，全世界无足其右。那么中共更是如此。刚刚接触这个 IPAC 会，我也看了一下，在怀柔那个巨大的宫殿式的建筑，那是确实万方来朝的感觉哈。那这是一个假象，至少是个表象。那么就是在外交上面呢，如果要采取反美的这个立场、这个路线的话，那是致命的。美国大家都知道它得天独厚，全世界的民族和宗教。基本上美国和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成长，它是民族的人类的大熔炉，文明的，没有美国，二战时候之后全世界很可能是法西斯天下，没有美国主持这个战后的局势，那全世界很可能是前苏联的天下。奥威尔1984所说的，所有人都生活在那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的监视之下，动物一般的生活，那种局面就可能出现，所谓的古拉格群岛就变为古拉格大陆去了，完全可能。没有美国，那么比如中国来说哈，那么没有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早就是列强的殖民地了。没有美国在太平洋作战，那么中国很难打赢日本。没有美国在朝鲜参战的话，我们在北方就出现一个将近1亿人口的比日本的更汹汹极恶的金家王朝。没有美国，1970年苏联早就对中国进行核外核首次打击了。没有美国，中国不可能加入 WTO， 享尽全球化时代的这个经济上的各方面的红利。没有美国，当然也没有那么多中国的贪官污吏把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来。没有美国，这个亚太梦门都没有，这个是个常识，不可能。首先日本不会参加，日本不参加叫什么亚太啊，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不会参加， 这个要面对这个基本的现实，不要头脑发热。邓小平曾经说过，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这次讨论的内容我们会整理成文字稿件，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欢迎您继续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和支持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